中美悄悄会晤，学者话政权命悬一线，预制食材进入校园，家长反对。美国扩大对台军队训练，提高守岛能力。大学生不爱政治课，无声抵制。美伊换囚之后，家属敦促美中换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长王毅和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在9月16至17号秘密在马耳他举行中美外交与安全高级别对话。学者分析，今次会晤凸显中美关系已经极度危险，王毅的唯一目的在于安排拜习会。
罕见的是，马耳他对话之前没从官方传出任何相关消息，没人想到中美将会有这样一次会晤。中美双方都是直到会谈结束之后才分别发布通告。中国国内自媒体亚欧视点发文猜测话，可见中美希望在绝对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进行沟通，避免节外生枝，亦都说明有某些势力不希望中美关系转入好的方向。有消息话，王毅和沙利文进行了长达12个钟的磋商，可见双方会谈的重要性。亚欧视点认为，这一次会谈的重要性在于中美重新接触，改善关系的最后窗口即将关闭，时机稍纵即逝。马上美国大选将会全面拉开帷幕，大选季两党总统候选人势必展示对北京的强硬姿态。如果下一届总统换人，更加增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场内的自媒体，亚欧视点表示，从王毅和沙利文会谈的上述细节来看，中美来到了重大关头，重建关系的最后窗口即将关闭。时事评论人士江峰就马耳他会谈在美国之音发文分析话，北京政权已经是命悬一线，王毅和沙利文两个人会谈重点应该是商讨两个月之后 APEC 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的会晤。这个证明拜习会对北京极为重要。如果拜习会真是流产，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极度危险，亦都是世界政局的极大不确定。江峰说，过去的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面已经陷入大萧条的前奏，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带动中国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和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秦刚和李尚福两名国务委员先后失联，火箭军正在经历大清洗，领导人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这些都表明北京难以持续美中对抗路线。这种对抗已经转为对中国威权体制的反噬，这个是马耳他会谈不容忽视的背景。江峰分析说，目前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只是剩低统一台湾、打赢美国的承诺，但是火箭军丑闻暴露将领腐败和军队的战力缺陷，对于领导人实现这种承诺是致命的打击，直接影响领袖持续执政的可能性。现在转向对美缓和关系已经是习近平的唯一选择，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习近平安全度过10月份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王毅这一次被派去马耳他和沙利文会谈，他唯一的使命就是保证未来美中拜习峰会能够顺利进行。
在中国，含防腐剂及添加剂的预制食材降低了餐饮业成本已经流行多年，主要用于餐厅、快餐店。近期中国各地教育局鼓励企业将预制食材送入校园，遭到学生家长强烈反对。
综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江西赣州榕江新区多名中小学生的家长投诉帮学生统一配送的预制餐质量差、口感不好等等问题，甚至有人食完之后腹泻。浙江湖州的一名居民说， 小朋友一个礼拜五日都是吃预制菜，会影响小朋友的健康，要求市政府对预制菜是否进校园给出明确的态度，不要偷偷地引进。广东东莞亦都有家长投诉，发现就读初中的细路在学校吃的都是预制菜，家长没办法接受。东莞虎门的居民陈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知，而家到处都喺度宣传同推广预制菜，令人感到好 QK， 有啲似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名制作预制菜嘅商人喺网上边发短片，话预制菜不利于健康。佢话：我坚决反对预制菜喺学校推广，咁样简直系残害我哋嘅下一代。以我对预制菜嘅了解，佢一定唔适合任何人长期食用。另外，根据一名注册营养师薛庆钦刊登在京报网上面的文章，预制菜是指将食用的原材料经过预加工制成半成品或者是成品产品，根据需要配以各种辅料，可能会使用食品添加剂，具有保质期长、食用方便等等的特点。16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消息中心说，全国预制菜争霸赛第二站比赛15号在安徽淮南举行，全国十几个省市区的近90个预制菜企业参与。时事评论人士不音对自由亚洲说，日本的预制菜保质期是3日左右，而中国的最长时间可以达到1年，而且不需要入雪柜，便于保存，可以满足自然灾害和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之下民众对食物的需求。
美国军方计划两年后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训练一个台湾陆军营，加强台湾武装部队能力，此举可以帮助台军在战斗初期的守岛能力。
据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说，美国计划扩大台军训练规模，加强对潜在入侵的防御，这个将会是美国首次训练一个600到800人的台湾营级编制。美方想通过华盛顿和台北加深合作来加强对共军的威胁。加州的一个顶级培训设施已经被指定为候选地点。台军赴美训练从10个人左右开始，目前在美方受训的连队规模大约为150到250人。训练的重点是，如果中共军队入侵台湾，台军在战斗初期怎样做好自卫。一名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美国需要台湾在最初的几个礼拜之内能够守住台湾。今年一月有消息说，一名美国空军高级军官撰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预测台湾将会在两年之后发生突发事件，要求属下的军官现在就开始做好准备工作，应对潜在的突发事件。八月份，台湾军方参加了密芝根国民警卫队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在美国国防部参与训练框架之内。据官员称，台军参加犹他州、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由国民警卫队主导的演习已经有大约10年。此外，每年还有2000到3000名美军和国防部人员赴台进行短期训练，他们教授台军如何使用武器，并且和台方交流专家意见。台湾国防部18号表示，过去的24小时之内，共有破纪录的103架次中共军机出海活动，其中4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中共持续的军事骚扰已经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容易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恶化区域安全。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有关印太地区安全和繁荣福祉，是区域各方的共同责任，呼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即刻停止这一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
光明日报17号发文，大学生不爱上课该怪大学生吗？文章披露，过去不爱上课的学生一直都有，但这几年来表现得更为突出。
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朱富海说，除了不喜欢上课，学生也都表现出沉默和被动，学生不愿意被点名发表睇法，而来上课的学生也都大多数沉迷手中的电子产品，认真听课的寥寥无几。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9号对大纪元表示，曾经在中国读过书的人都清楚知道 中共用政治课洗脑，僵化的内容本来就受到学生排斥，而且近年中共政治洗脑大大加强，除了原来的理论，现在增加了习思想，相信大学生对这些内容比较反感。习思想在2020年被列入中国重点大学的必修课。中共新华社8月28号报道，习近平思想概论作为小学到大学教材已经在全国发行。此外，全国很多高校设有习思想研究中心。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18号对第纪元记者表示，大学生不喜欢上课，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共的政治课程安排，他们并不是学生所需要的。这些内容明知没用，但是还要读，因为继续升学的需要。如果这些成绩不过关就毕不了业，所以他内心反感，就算上课也都在玩手机。李林一表示，大学生不愿意上课，其实也都是一种对政治洗脑的无声的抵制。近年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外表达了对中共政治教育的怀疑和抵制。李林一还说，在中共左转的大环境之下，近年来大学重新盛行文革时期的告密风，部分教师遭到学生的政治举报，导致教师干脆直接照本宣科讲中共的洗脑内容，加剧了学生厌恶大学课堂教授的内容。近年来被举报的高校教师包括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和贵州大学教授杨兆正等等。李元华说，中共一言堂的教学体制造成整个教学的气氛不好，有些教师干脆拿着一个教案讲几十年，所以学生不喜欢上课。
美国和伊朗礼拜一进行囚犯交换，五名美国人获得了自由。美国政府说，这些美国人被伊朗政府不公正拘留。
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之中说，这五个人在忍受了多年的痛苦之后，很快将会和他们的家人团聚。这五名美国人将会从伊朗飞抵多哈，再从多哈飞往华盛顿和家人团聚。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拜登政府就职两年半以来，已经令到30多名在世界各地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获释，并且还在努力解救其他人。此外，参议员陶恩在面书上面说，美国应该不懈努力令到被拘留的美国人回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鲁威尔士和他的太太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唯一的仔小威尔士从2014年开始，至今仍然被关押在中国重庆市鱼都监狱。鲁威尔士告诉美国之音的记者知，我的仔就是囚犯之一，所以我觉得既然美国可以和伊朗协商，他们亦都可以和中国这样做。中共政府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拘留小威尔士。他认为小威尔士应该被释放，但是九年过去了，他的仔仍然被关押在中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提供帮助，令小威尔士能够重获自由。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